今天我们是学习辩中辩论第十七讲，现在我们是学到了辩中辩论的最后一品，辩无上乘品。这个无上呢，从三个方面讲都是无上，三种无上。第一个无上就是正行无上，就是真正的修行，正确的修行是最高的，没有超过它的。后两个呢比较简单，整个这一品主要就是讲这个正行无上。正行无上呢一共有六种正行，第一个是罪胜，第二个是作意正行，第三个是随法正行。我们现在就学到第三个随法正行。这个随法正行呢，这是随法行菩萨修的。还有一种菩萨呢叫随信行菩萨，相信的信。这两种菩萨的区别就是，随信行菩萨呢是顿根菩萨，随法行菩萨是立根菩萨。立根菩萨能够随着他学懂佛说的法，然后按照佛说的法去修行，这叫随法行菩萨。随信行菩萨呢，他是学法学的不好，就是他自己理解不能完全正确理解，那怎么办呢？他听那个师父的，哎，听善知识的，就是说善知识告诉他，怎么修他就怎么修。这个顿根菩萨呢，他必须最后要转成，要学法，要学懂，要转成随法行菩萨，他才能够这个真正的修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就是闻思修佛法正见。你正见都没听懂，你是不可能有真正修行的。说这个随法行正行呢，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无散乱转变。无散乱转变是修止的，就是修定的。还有一种转变呢，叫无颠倒转变。无颠倒转变呢，是正见，修观的，修正见的。无散乱是修止修定得定，帮助这个集中注意力的。这个无颠倒转变呢，是修法义修观修这个正见修这个就是法的内容的。所以这个无颠倒转变呢最重要。我们已经讲了两个这个两个这个无颠倒转变了。无颠倒转变呢有十句吧。在一开始呢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先是要余文误导，然后呢余意误导，就是说你随法行，你首先要能读懂经论，就是余文误导，对于经文你能够正确的理解。然后我们呢就要复习一下，因为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呢？就是整个辩中辩啊，前边给你讲一些这个道理，什么做一些准备，最后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佛说的真实意。现在这个到这个就是辩正行、作意正行、辩法正行，就是这个法随法行，这个法的真实意是什么？现在是整个大乘的大乘法的真实意集中在这一部分。就是告诉你大乘法讲的主要是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对大乘法真实义的总结。我们它这个也是有次第的啊，我们按照它的次第来。第一个呢是要于文悟道，就是说你学这个佛说学经论，你要对这个经论的经文呢要理解正确。第二个呢还要于意悟道，有的说经文理解正确不就是于意悟道了吗？不是，这个还有这个台阶，就是你基本上能读懂经文，知道佛说的意思，但是你对佛说的这个真实意，就是你能够各个意都读懂了，然后把它们融会贯通，然后这个能够理解到它的那个就是了意，这叫于意悟道，就是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经文里头有方便说，有究竟说，哎，有了义说，有这个不了义经。你得知道这个不了义经为什么那么说，了义经为什么这么说，你得掌握住那个整个的真实义，这才叫于义悟道， 得到真实义，这个是不一样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从这两个虽然讲了，我们复习一下，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啊。辩无伤乘品第七，论曰：依时事中如实至见，应知建立十五导明。五导这个转变有十种，从导颠倒转变到无颠倒，有十种十个内容或者十个次第。第一个就应该什么呢？此中云何于文无导？就是说你学经论，第一个你要把这个经文要读懂。我们看什么叫读懂经文，他怎么要求啊？知但由相应惯习，哎，就是说你又相应又惯习，这就叫读懂经文了。或翻此有意即非有，就是说如翻此，就是说如果你做的跟这个相反，就变成什么呀？如果你相应惯习做到了，就是有意，你就得到这个经义了。如果翻此，你要是不相应不惯习，那怎么样啊？就是非有意，你就没得到这个经的意。哎，是于文无导。我们来看它的具体解释啊。什么叫相应？什么叫惯习？论曰：若于诸文，注意啊，诸文是一切文，所有文，就是经论的所有文字，能无间断次第宣畅，说明相应。就是说你读经文，什么叫跟经文相应了呢？你对所有的经文都能够无间断，就是你不能说我这看不懂，那儿我就看懂那个经了，我这句看不懂，我看懂那句了，我蹦着跳着知道一点，那就不叫相应，哎，就证明你没读懂。要无间断次第宣畅，就是说要这个从头能讲到尾。当然这个宣畅呢，不是说你把所有的经文都要从头讲到尾，是指你能把所有的经文从头到尾都讲，都能够都明白，都能够讲，都能够讲清楚。哎，你每个人讲经呢，他自然是挑着这个重点呀什么来讲，但是你的就是这个能力是要能，只要是佛说的经论，这个佛说包括这个圣者说啊，就是这个地上菩萨，地上菩萨说的都是圣者说，这都是佛说。你对这个圣者说的经论呢，能够次第宣畅，就是从小乘，小乘什么意思？中观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般若什么意思？二十说法什么意思？然后呢，三十这个深密法，就是这个唯识是什么意思？你都能够讲清楚，哎，你读一句你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能够讲，说明相应，这是第一个要求。说这个要求很奇怪，这个为什么要要求所有经都能讲呢？这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末法讲经呢，我们就不是这样。比如说就拿一个心经来讲，这个我们现在末法讲心经呢，就直接颠倒说，心经本来是说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是吧？让你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哎，照见五蕴皆空，证到这个涅槃，证到真相。结果我们末法呢，现在都这个颠倒解释说什么呢？这个五蕴的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十八界有什么十二缘起，什么都是有了，把空无给颠倒成有了。颠倒成有呢，可是这个心经里头说的都是空，都是无，那你怎么讲啊？他就不相应，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心经里头找，哪句话或者哪个词儿能不能这跟我的意思一样啊？我觉得有佛老说无，哎，能不能找他一句话说，佛这句话呀，实际上就是同意我的意见，说有的。结果整个心经找了半天呢，就找了四个字说这个。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本来这个原文没有一点问题，你色是空，就是色是空，色是没有的，是吧？然后空就是色，那当然色是空，当然空就是色了。哎，我们讲过这个，他为什么要搞这么严密，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为了这个堵逻辑漏洞。但是呢，这些这个非要把佛说的空无 颠倒成宣唱成有的，他就在这个心境里头啊找找，中他认为啊，他认为这句可以颠倒成说，空就是色，是空就是有的意思。实际上色本身就是空的意思，空是空，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他非要把这个色说成有，所以他就说空就是有。哎，他认为找到了一句根据，他就去歪曲解说这一句。其他的呢，他就不讲，他就不下功夫讲了，哎，不认真了。为什么说五蕴空啊？哎，他就干脆就直接说空就是有。哎，但是他跟这个文不相应。跟心经文不相应，人家全篇说无说空，他呢非要讲成有，哎，结果呢他就抓住那四个字，他就说你看心经是说有的，那其他的全说空无的呢他就不管了。这就叫间断，有间断，就是说你不是你先讲什么叫五蕴空，什么叫无眼耳鼻舌身意，什么是吧，什么叫无所得，你讲啊，哎，他讲不了。所以呢他就去抓住里头的一句话，哎，两个词儿，把它给颠倒宣唱，这就叫不相应。哎，你不是一句挨一句老老实实讲。好，这是这个颠倒。你比如说，甚至《大般若经》，敢讲《大般若经》的有几个呀？当然，现在这个敢讲也不是真敢讲，因为他把空无颠倒成有了，他才敢讲，那不算本事，那不算真信这个《大般若经》，是吧？你要是就大般若经你让他去讲去，他能那个次第无间断次第宣唱啊。有人读大般若经一读都吓死了，是吧，一看什么都没有。哎，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不能一句挨一句的老老实实的学佛说，哎，去到大般若经里头到处找，在400多卷的时候找到了一句话，实际上佛说的完全一致的，没有说梦中有东西的。哎，他觉得这句话能给歪曲，能给颠倒，他就抓住一句话拿出来跟我们去辩论去，说佛说的就是有的意思，这就叫不相应。哎，你一句挨一句讲啊。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惯习。什么叫惯习呢？说共许此名为目此事，辗转意念名为惯习。共许此名为目此事的意思就是说，共许你要跟大家呀说的一致，就大家共许的这个名，这个名词，这个词儿，唯目此事说的只是说的指的那个东西。哎，你比如说空唯目什么事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这叫空。哎，无就是唯目此事，无这个字，无这个名，目什么呀，目就是看，指着说无，佛说无是告诉你什么呀，告诉你这个东西没有，这是共许的，是不是啊？哎，你得跟大家这个用词习惯一致，佛说法都是用我们能听懂的话，是不是啊？佛绝对不会他自编一套语言，说我说空就是有啊，我说无也是有啊，他自己规定一个，不跟大家共许。哎，他说我说的空无这些名，哎，说的就是有，那他就没法讲法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佛说法是用我们听懂的语言，大家共许的语言来说的。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啊，要用大家共许的，就是那个词典上规定的那个名，它指的是什么事儿，它指的那个意是什么，你得按大家共许的来读。哎，像这个刚才说的，就是它不但不能经论不能这个无间断的次第讲，他讲的时候呢还不能用共许的意。哎，比如说空无，大家共许空无就是没有嘛。哎，这个空无这个名就是说没有的意思。哎，大家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啊，我们凡夫语言词典都这么规定。但是现在呢怎么样，给颠倒了。哎，佛说的空跟无违反汉字意思，违反词典意思，违反大家共许的意思。哎，把空无直接颠倒成说有，他才能说通。你想他违反了这个惯习的规矩。哎，你用的那个意不是共许的。哎，你必须用大家都听懂的那个共许的意去读经，然后呢 辗转意念，辗转就是反复读，哎，意念，最后呢，哎，你读懂了，这叫灌习。灌习就是你一遍不可能读懂，是吧？两遍，哎，跟大家讨论，哎，这样的就能读懂，这叫灌习。就是说，首先说你经啊，一句不能跳，一句接一句的讲，哎，老老实实的一句接一句的学。第二个是你对这个句子的理解呢，你不能自己规定这个字什么意思，你要按字典，要大家共许的那个意去理解，这样既相应又贯习，这就叫但由此二成有一文。你读的这个经啊就有意了，哎，看这个经就读出它的意思来了，就成有意了。注意下边，与此相为文成无意。如果你跟上边这两个没做到，或者说你反着的，那你就无意，就是你读这个经文就没有读出它的意，哎，你就是自己瞎编的意了，自己瞎这个颠倒的意了，哎，你就读成无意，就是说你读这个经文就跟这个经没关系了，哎，你那个没读出它的意来。说什么叫相违呢？就是刚才说的，你不次第宣唱，哎，我讲心经，我就重点讲这个心经说有，哎，那一句。然后这个讲词呢，讲名呢，哎，不按照大家共许的意思去讲，自己颠倒的，哎，去说。佛可能用那样的话去说吗？啊，佛说我说空，我说无，就是有的意思。佛能那样讲经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你与此相违，文成无意，就是你根本就得不到这个经的意。如实之见此二文者，应知是名于文悟道。这就是你要想这个读懂经文，你得这个老老实实一句一句的，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你不能自己瞎这个瞎给这个颠倒，你自己瞎规定是吧？那不行，得按照大家共同理解的意思，共同理解的名词的意去，这样是于文悟道。于意悟道，其相云何？宋曰，四二性显现如现，是非有，知离有非有，是于意悟道。这个呢就是这个意，直接就讲意了，哎，这就是大乘法义的意，这是个核心意，后边也都是讲意的，但是从各个角度告诉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经论的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解释啊。刚才解释了，说于文悟道是什么呀，你正确理解佛说的话了，余文无导就可以按照佛说的话来修了，就是可以修止观了，哎，这个可以修这个学佛了。余意无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经，哎，你学了，那个经学了，慢慢的呢体会到啊，这个经讲什么，那个经讲什么，为什么这个二十般若说空，哎，到三十为实才说有啊，哎，这些关系融会贯通，最后你得到它的了义了，得到它的真实意了，你不可能一个经得到了义啊，哎，整个经次第宣唱你都能够讲了，讲你就是对自己能理解吧，哎，然后呢又能融会贯通得到了义了，这叫于意悟道，就是对佛说的意你一点没有颠倒，完全理解，这叫于意悟道。说这是个什么状态呢？就三句话，就这三句话，你做到理解这三句话了，这就是于意悟道，你就听懂佛说了，大乘佛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啊。论曰，四二显现者，为四所取能取性现。这个咱们先因为现在是复习啊，咱们先概括一下。四二性显现呢，它是一个现象描写，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你这个凡夫都看到什么了，你就看到四二性显现。二性是什么呢？二性他说是四所取能取性，这个性就是自性，所取是什么呀？所取是法，能取的是人，就是梦中可以分有人有法，能取的人的自性显现出来了，你认为梦里都有好多人，人呢又能看见颜色，又能听见声音，又能想事情，这个所取的法，色声香味触法，哎，他的自性也显现了，山河大地桌子板凳，你认为这个自性都显现了，但是佛告诉你啊，实际上人也没显现出来，法桌子也看不见桌子， 人也看不见人本身，自性嘛，你看不到这个人的自性，人的本身是什么呀？四所取能取性现，就是说我们整个凡夫看到的法呀，就是好像有人，好像有法，这个自性显现出来了，实际上自性没显现出来，显现不出来。这就是一句话，四二性显现告诉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一句话，就是好像有人有法的自性显现出来了。哎，这就是对梦中一切法的一个概括，这是一句话啊。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说遍计所知性，是不是啊？哎，就是我们遍计，我们梦这个凡夫的生死长梦，里头有什么呀？就是里头有好多人，天天取好多法，哎，四二性显现，好像是有人有法显现出来了，这是对我们面前一切法的这个一个概括。下边两句话呢，就告诉你实际情况是什么，说好像有人法两个自性显现出来了，如现实非有，就是就像显现的那个人跟好像有人有法的那两个自性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实际上没自性，就是一些梦幻泡影，就是一些这个就是个梦境，就是一些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没有人，没有法。第三句说，如果你知道这个这里头你执着有的东西也没有，你执着无的东西也不对，是愚意误导。这一步一步深入，现在这第二句呢告诉你说什么里头没有，我们面前什么没有啊？人法二性都没有。然后第三句呢说知离有，我们知道人法没有了，我们就离了执着梦中有东西了，是吧？这就是知离有，还要离非有。这第三句的主要重点在这个离非有，非有就是无，说你还要离无，说离有啊，我认为梦里有人法，这个有，这个有不对，我去掉邪见，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我离了有了，我为什么还要离无呢？这个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就是说梦里头啊，它你面前的法呀，它不是全无，它是没有人没有法，但是这个你做梦的时候啊，它有什么呀？有这个能做梦的心正在显现这个好像存在的人法，实际上不存在。你做梦就必然有一个能做梦的心，但是人们如果不承认面前是梦呢，他就会不会承认说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所以呢他认为这个说你说面前是梦啊，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这个东西没有，要去掉这个邪见。离了有还要离非有，离有是什么呢？说梦里头有东西，要离了这个有。离非有是什么呢？说这不是梦，梦外没有能做梦的心，没有真实存在，就是这就是梦，就是真实，没有梦外还有真实，梦外没有能做梦的心，这个是错误观点，否定真实，否定真实的心的存在，这是一个错误观点。要离了有跟非有两个邪见，你才是听懂佛说的真实意了，于意误导了。我们总结一下啊，梦里头的人二性，人法二性实际上没有，我离了有了。然后那个梦外呢，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是有，我承认梦外这个唯有实，三界唯有心，是吧？我承认三界唯有心，不是像现在一般的人认为说啊，面前不是梦，哪里有这个梦外还有心呢？这个非有邪见我也离了这俩了，你行了，大乘法义就理解准确了。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呀？唯实无境，是吧？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梦中的一切法，什么人法呀，什么二性三性一百性都没有，是吧？唯实无境，这就是愚意误导的，就是说总结。实际上有什么？唯有心。实际上没什么，心所对的境全是梦幻泡影。 完全不存在。哎，唯有心嘛，就是只有心，心外无法，哎，唯识无境。好，我们复习一下他的解说啊，这一段很重要啊。四而性显现者，为四所取能取性现。你现在就知道了，说四两个自性显现，哪两个呀？一个是能取的人的自性，一个是所取的法的自性，是吧？除了人，能取的人，剩下的所都一切都是他所取的，不管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哎，包括这个法里头，包括说物质是所取，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所取。因为这个能取的人呐，不是指的这个身体，是指的那个意识，是指的那个精神，精神能取。哎，人法都没有自性，这是第一句啊。第二句，乱识四比形象生故，说，他怎么会好像有人法二性显现呢？因为啊，梦外有一个乱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颠倒梦想的记忆。这个乱识呢，颠倒识，它似比形象生故，似那些哪些呀、啊？就是人法而性，它好像让你感觉有人有法，哎，形象就是运行的相貌生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人法自性，哎，就是有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些形象是吧？就是那些主观感觉，哎，生起来了。你看头一句就把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状况。没什么有什么就给你说清楚了，没什么呀，哎，没人没法，梦里头都是空，有什么呀，梦外有一个乱识，它升起这个梦，哎，这是第一句。下边，如现实非有者，为如所显现实不如是有。如所显现，显现什么地方所显现啊？所显现就是这个梦，心是能显现，哎，它所显现出来什么呀？就是有人有法。是吧，就是这个梦境，像梦境所显现的这些人法呢，实际上不是像这样有，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有人有法，不是那样有，哎，所以呢人法是空，这离了有了。离有者，为此意所取能取性非有故，哎，这就是总结上边这个，下边那句话说的就是上边离有，离什么有啊，说的就是此意所取能取性非有，哎，理有就是没有所取性，没有能取性，能取性是能取人，能取的人的自性没有，所取的法的自性也没有，哎，这是理有。下边离非有，离非有者，未比乱识现似有故，说梦里头一个有见是错的，还一个无见是错的。他无什么呀？他说无真实，他说这个离非有，说为什么这个说梦里不是梦里头了，那梦里梦外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这个完空见了，离非有。为什么完空见不对呢？因为比乱识现似有故，有一个梦外有一个乱识啊，他在那显现这个好像有人有法的这个梦，哎，这个你有梦就必须有一个能做梦的心真实存在，所以你不能说连这个能做梦的心也没有，你不能说连唯识也没有，唯心也没有，哎，那就成了完空见了。这个离有离非有，他俩是联系着的。如果你认不理有，你认为梦里的人法都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你就不会认为说这是梦外还有这个能做梦的心了，是不是啊？因为你不认为这是梦嘛。如果你学了佛法，你承认面前看出来了，说面前就是梦，哎，就是空，那你一定要承认说这个梦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哎，这两个是这个离不开的。你承认一个就会承认另一个，不承认一个就不会承认另外一个，哎，离了这两个邪见，这就是离两边，哎，你这就是如实知见此中义者，应知是名于义无道。所以说你知道唯识无境了，哎，的道理了，你就是读懂佛说的真实义了。这个下边是新课了，我们这个 来学新课啊。于作艺舞蹈者，哎，这是第三个舞蹈了。作艺舞蹈，我们看什么意思啊？于作艺舞蹈之比言熏习，言作艺比一现四二因故。论曰：所取能取，言所熏习，名言作艺。注意这个名言不是名言一个词，是名是叫做起名，哎，名就是称作叫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取所取，言所熏习。现在我们看到能取，你就知道说是指的是人。注意这个人呢，是指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哎，那个叫布特加罗，叫树取去，就是灵魂吧。你就想这个凡夫，因为他名字很多，但是大家最共许的，就是人有灵魂，那个灵魂能够轮回，能够转世，能够看东西，能够想东西，哎，我们能取的人就把它理解成这个灵魂就可以，哎，这是能取，就是人。所取呢，就是梦中一切法，除了这个灵魂之外的一切法，他的身体他也能看见，他也能使用，都是所取。哎，能取颜色，能取声音，能取想法，想法里头那就复杂了，能取山河大地，能取桌椅板凳，是吧？哎，他这个那都是所取。哎，除了这个灵魂能取的人本身，剩下的法全是所取。所以能取的人所取的法，说这个我们认为有人有法，这只是我们认为，所以呢它是我们说。实际上有没有梦里有没有人法呀？没有，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一个做梦的人在那说，哎，我看见老王了，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法了。所以这个能取所取啊，人法呀，都是我们那个能做梦的心在那说，哎，我看见山河大地了，我看见什么了，哎。所以这个能取所取啊，都是言说。谁的言说呀？意识的言说。所以梦中叫一切唯是一言，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只有你意识在那说，哎呀，我看见这个什么了，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整个梦都是你的一言，意识在那瞎琢磨，哎，当然包括他意识的限量，就是那个叫色声香味触，哎，那也是意识的语言，哎，然后加上这个意识的想法，这都叫这个一言。这个意言呢，他所熏习，你这么一做梦，他心里头这个说了很多话吧，他就会熏习下留下种子，留下记忆，哎，熏习就是留下记忆了。所以你做梦所有的梦留下的这个记忆叫做言作意，哎，作意，你这个作意也是思维，也是分别的意思。你整个我们人在这个做生死长梦啊，全在这就是思维分别作意，哎，一起念就是分别，一起念就是作意，一起念就是思维，哎，所以这个言什么叫言作意呢？就是一言的分别，一言的思维，一言的作意，叫做一言的作意，哎，意是言说的作意。注意啊，他是说所熏习，他熏习到阿赖耶识里的那个记忆或者叫种子，叫做言作意。这个言作意就是所有梦境留下的记忆。好，下边，即此作意是所能取分别所依，就是这个作意，哪个作意啊？熏习下来的那个种子，就是所有做梦留下来的那个记忆种子，就是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是所能取分别所依，就是是这个你分别梦中的人法的所依靠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那个能做梦说，哎，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法了，你这个分别从哪来的呀？你是依靠前就是我们在这个以前所有梦留下的记忆，你才能升起说，哎，梦里头有人有法的分别。所以这个种子是升起梦啊，记忆是升起我们梦里头虚妄分别的这个所依，你得依靠这个记忆才能够做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是能现四二取因故，就是这个种子，咱们就叫作意吧，这样我们理解更那个更确切一些啊，更顺一些，你好理解。 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在这个心里头积累了很多梦的记忆，这个梦的记忆啊是能现四二曲的因，就是你有了这个梦的记忆，你就能够显现出来好像有二曲的这个因就有了，就是这个记忆就是你做梦的因，哎，是因，是什么因呢？是能现四二曲，就是能做梦，哎，你能显现出来好像哎有好多人有好多山啊，这个人法都有，好像有啊，实际上没有，那就是梦，是吧？这三句话合起来就是告诉你说，你之所以能够做梦，哎，是依靠什么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你做梦的时候，这个做梦的时候说话，注意这个说话不光是说在梦里头说，哎，我看见山了，我看见桌子了，嗯，这个这是狭义的语言，这个言包括广义的，就是说连这个意识的限量语言也包括，就是见闻觉知四种语言。我们说的那个语言是知，哎，见闻觉就是色声香味触，前五识，限量前五识，色声香味触意声喜，这也是意识的语言。这个你做梦的时候，这见闻觉知这四种语言所留下的记忆，所熏习的，这叫言作意，就是所有的梦的记忆。这个呢，是你能够升起梦的原因。你能够在梦里头说，作意说这个，这是人什么各种分别吧？你就依靠这个做记忆升起梦。概括一句话就是说，你留下梦的记忆了，你就能做新的梦。好，下边。由此作意是细论想之所熏习，名言作意。就是它为什么叫言作意呢？叫一言的分别呢？因为是这个作意啊，它就是细论想所熏习的。什么叫细论想啊？就是本来梦里什么都没有，他在那儿胡思乱想，做梦嘛，是吧？细论的意思就是无意义，哎。细论的意思就是你就理解，就细论就是胡说八道，就是大家在那砍大山，哎，瞎聊，吹牛讲故事，这都是细论，是吧？哎，没真的。哎，说他为什么叫言作意呢？因为这些作意啊都是胡说八道，就是梦里没东西他非说有东西，细论想，哎，颠倒梦想里头所留下的记忆，所以叫做言作意，都是分别，都是想，都是这个胡说八道，哎，这样留下的这个记忆，所以叫言作意，名言作意，或者是叫这个意言作意。所以这个整个这个颂的呢，就是叫作意舞蹈。注意作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分别舞蹈，你思维要舞蹈。怎么叫思维舞蹈？就是说你时刻知道啊，你面前是梦，你就是作意舞蹈。哎，你要是忘了这个，说我为什么会做梦啊，因为你心里头没别的，全是前边梦的记忆，所以这梦的记忆生起来就会做梦，他见不了真实。哎，你知道这个，你就是什么呀，于意舞蹈。如实知见此作意者，应知是于作意舞蹈，就是你的分别，你的思维，你的作意是正见。这个作意经常也被这个叫思维这个词儿代替，所以我们说你看那个前边两个舞蹈是什么呢？余文舞蹈，余意舞蹈，这就是什么呀，你读懂佛经了，得到真实意了，是吧？这叫正文熏习。哎，你正确的理解了佛说的话的意思，叫正文熏习。这一步第三个舞蹈呢，作意舞蹈，是如理作意，也叫如理思维，就是你听懂佛说的道理了，说啊，面前是梦，佛让我们应作如梦观，好，我听懂了，然后下一步就该怎么样，听佛的话应作如梦观，你就要做如梦观，这就叫如理作意，如佛所说的真理你去作意，就是你这一睁眼一看面前的这个梦，立刻你就知道面前是梦，哎，吃的也是梦，这个走的也是梦，是人法都是梦，都如做如梦观， 这就叫如理作义，这就叫与作义舞蹈。第二这个第三个舞蹈是那个叫正文熏习之后的叫如理作义。哎，什么是如理作义啊？你知道面前是梦，那都是戏论，都是颠倒梦想。哎，你会做如梦观，这就叫作义舞蹈。这就是修行，就是这个次第。经文先得老老实实读懂，佛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得读懂。哎，第二步是把所有经都学了之后呢，哎，你能那个这个所有经就是指的你把那个比如说把唯识三十法你学懂了，里头就包含着这个般若经二十法，二十法说梦是空，对不对啊？哎，也包含着小乘了，小乘说梦里头没有人，是不是？都包含在这。三十说法是了义法，哎，这是这个最最这个就是说的最清楚的。所以你把唯识学好了，哎，小乘这个般若都包含在里头了，哎，比而不但包含在里头，而且比这个小乘跟那个广般若经说空，那你理解的好得多，是吧？你连这个梦是怎么来的都知道，你看这就是告诉我们梦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哎，说你这个为什么能现思而取啊？为什么看着有人有法呀？哎，因为什么呀？哎，因所依，它是依靠这个人法言所熏习，哎，就是你做梦留下的记忆就能做梦，给你把道理都讲得清清楚楚，有什么没什么说得很确切，哎，这样你用这个去唯识无境去作义，这叫作义舞蹈。第四个叫不动舞蹈，我们来看啊，于不动舞蹈之谓之亦非有，非无如幻等，有无不动故。你看他这个意不动了，就是前边说唯识无境，哎，有什么唯有识，没有什么没有境，哎，心外无法。下边呢都是从各个角度再给你加强。你看什么叫不动舞蹈啊？他说有无不动，这就叫就是有什么不动摇了。哎，有什么呀？唯有心，没什么呀？没有境，心外无法，不动摇了，得到圣解了。哎，我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我能给你讲清楚。哎，不糊涂了，就跟现在那个这些人们问问题哈，我说这个你就好好先把这个道理学通，你才能那个问的问题才有意义。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大家问问题。经常就是什么最你比如说我就我还是举这个老朋友啊，这个林国良教授的例子，我们这个讨论了好多年啊，这个观点都非常明确。哎，他就是说面前都是真实存在的，面前都是一他起，面前都是缘起法，面前都是这个实法，哎，真实法。哎，然后我说那你什么是遍计值啊？他说遍计值不存在，遍计值它是根本不存在，哎，存在的都是一他起。然后我的意见呢，就是说你看见的全是遍计值，都不存在，都是梦。哎，一他起是你看不见的，一他起仅仅是指心外那个能做梦的心，这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区别。哎，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说这个有无不动故，哎，我们现在就是知道这个了。这个什么叫不动舞蹈啊？说知亦非有。哎，唯识无境，有时候经论也说叫唯识无义，义就是语言所指的那个境界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唯识无义就是说这个就是唯识无境，就是心没有对境，心是能分别，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一切义、一切境都是没有的。哎，这就是知义非有，也可以说知境非有，哎，知心外法非有。哎，非无如幻等，说什么是？不是没有的呀，哎，如幻等，就是说你这个既然你看到的所幻化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的，那你既然有所幻化出来的东西，一定怎么样啊？就有一个能幻化的，这个如果是幻化欲呢，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幻化师在那表演，你才能幻化出一套话剧来，幻化出人，幻化出马，是不是啊？哎，就是所幻化的东西没有，但是你只要知道它是幻化，它一定有一个能幻化的人。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知亦非有，知道我们面前的这个是梦了，哎，面前这个对境 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就必然知道，你既然是梦，就必然要有一个能做梦的心，这叫非无，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非无。如幻等是打比方，你如梦也可以啊，哎，如梦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那你梦外必须有个能做梦的心。哎，如幻等就是你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但是你必须有一个能幻能做这个幻化的人，是吧？哎，还有道具，哎，这是打比方。好，为还是为时无境，这个有无不动呢？我刚才举例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跟这个林国良这个教授辩论了很多年啊，经常就是辩，最后他不同意我们的，哎，他就认为面前是有，我就说面前是空，然后这个经常他就最后怎么样，他就说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哎，或者说你下回不要坐飞机来，哎，咱们就说这个说你今天中午就不要吃饭，这个呢，这就是这个叫不是不动，他是动有动有不动。什么叫有动有不动啊？就是他这个问题说，那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基本观点认为面前都是有的，但是呢，他为了批驳我说面前都是没有的，他呢抓住我一部分观点，一点观点，然后呢跟他只找有的观点结合起来，就很奇怪了。哎，他说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意思是说什么呢？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那饭也没有吧？啊，你今天中午不要吃饭。他这个伪问题在哪儿呢？我如果说什么都没有，饭没有，那就吃饭的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他这个问题是提不出来的，按我的观点。但是他为什么提出来呢？他就是说他有无不动，就是说他动一个不动一个，就是饭我依你说的是空，然后除了这个饭呢别的都是有，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吃饭，今天中午不要吃饭，你能做到吗？实际上是伪问题，是不是啊？哎，我说的是人法皆空，哎，饭空人也空，所以我即使吃饭它也是空，我不吃饭它也是空，所以他说的我今天中午吃不吃饭跟这个空不空没有关系，它是伪问题。伪在哪儿？就是说它这个有无啊，它用一个就是一半邪见，一半一个动一个不动，哎，是这个执着这个就是饭没有，哎，用一个正见，然后其他用邪见，就是其他都这个颠倒，就是都动了，哎，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胡老师，经常就是也跟着就来。啊，空，我踢你一脚你疼不疼，也是这个，好像说踢我一脚我不疼，这就证明空了。你踢我一脚这个人也是空啊，是不是啊？啊，你踢我疼他也是空，梦中嘛，是不是啊？哎，你不踢我我不疼他还是空。也就是说这些提这个伪问题的呀，都是那个什么呀，实际上观点没变，实际上没学懂，他不信，所以呢就提这种伪问题，就是拿邪见跟正见结合起来就产生这些伪问题。哎，所以呢你要是学得好，很清楚有什么呀有心，没什么呀没境。哎，你问问题的时候就是什么呀，我现在认为必须有境才能解释。哎，你把它完全转移到什么呢，唯有心就可以解释，这就叫你学懂了。哎，你不能拿一半这个一半是正见一半是邪见瞎结合一些问题，那就不行。这个有无不动就是说完全得到正见，不是半吊子了，哎，不是那个有正见有邪见瞎结合那都不算数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解释。不动无道啊，前说诸义理有非有，就是前边讲了说你正见是什么呀，你要离有跟无，离什么有啊，认为梦中有东西要离，离什么无啊，认为梦外没有心，哎，要离。此如幻等非有无故，说为什么前边告诉你说你看到的这个一切法呀要离有无二边，为什么呀， 此如幻等，说因为啊这些啊，你面前这些法呀、啊、都像梦幻泡影一样，非有无故。
注意
这个幻欲就告诉你说，不是有也不是无。现在你理解这个有无啊，我说了这个有无是了义的有无啊，如幻。哎，现在有一个幻化是在街头给你表演，比如说这个打仗啊，大象什么战士都在那打仗，如幻。这个如幻化这个欲里头非有什么，非无什么，非有就是所幻化出来的人马战士大象是没有的，这叫非有。非无是什么呢？说没有幻化师，这不是幻化，这是真的，真的并没有一个幻化师，不是一个幻化师所幻化出来的假象，哎，没有幻化师，这是无，这个无是错的。哎，你如果不承认面前是幻化，就认为这是真实的，当然你就不承认说有幻化师幻化它了。说无，说没有幻化师，哎，这就是真的，这个是个邪见。所以一个幻化欲里头啊，哎，就可以空两个见，哎，说有见不对，说无见不对，说有见什么不对呢？说有所幻化出来的东西不对，说无也不对，无什么呢？没有幻化是来幻化这个假象，哎，这是真的。这是所以这个到唯识啊，讲这个二边见，跟般若讲的就不一样了。般若将也空有无二边见，般若空的有无是什么呀？全是梦里凡夫执照的有无。哎，比如说没灵魂有这个肉体啊，有物质没精神，哎，精神是虚幻的，什么就是凡夫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为有无，都是梦中法可以分有无。般若经空有无空的是这个，就是全是梦中法。到这个唯识呢讲了义了，就是既要空说梦中法一切法有的这个邪见，也要空说面前不是梦，梦外没有能做梦的新的这个没有真实这个邪见。哎，这就是最了义的有无。为如幻作诸相马等彼非实有，这就是解释这个非有无。哎，用幻化欲，幻化欲如幻后边有个等，就是如幻啊，如梦啊，如什么泡影啊，哎，这个等是指的还有其他比喻。现在就说幻，说这个幻化出来的东西呢非有无，非有是什么呀？为如幻作诸马象马等彼非实有，就是所幻化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有。象马等性亦非全无，说这个所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啊也不是全没有。等性是指的自性，自性也可以指，这就指象。这指性，我不是说性相体啊什么法呀、啊、都通啊，这就是指相了。说相马等这个性相，就是他那个色声相味处亦非全无，也不是一点没有。哎，如果连色声相味处这些相也没有的话，那你就不做梦，你就是圣者了，是吧？哎，梦里头还是有他们的相，亦非全无。说那个也不是什么都没有，那有究竟有什么呢？乱识四比诸相马等而显现故。哎，有一个乱识四比诸相马等而显现故。这个乱识啊就是幻化师的乱识了。哎，幻化师在那做法，哎，他念咒啊，反正就是用他的心来这个就是做他心的作用吧，就让好像有那些相马等显现出来了，实际上是显现的一个幻象，是吧？你看如幻欲里头非有无，就是什么呀？所幻化出来的象马等都没有。这个有一个人的乱识，哎，把这个好像有象马的那个样子，这个性是象，哎，那个样子显现出来，有一个乱识在作用，在造这个幻象，这个乱识是有的。这是幻欲去有无。如是诸意，如是诸意无如现似所取能取定实有性， 这可以停画个这个逗号，说如是诸意，就是像这样的这所有的这个显现的境界吧，无什么呀，无如现似所取能取，定时有性，没有像显现的那个人法那样，就是确定的真实的有自性，那个没有人法的自性。亦非全无，这个亦非全无是跟下边这连着的，哎，说也不是说什么都没有，那有什么呀？乱识四比所取能取而显现，哎，有一个人的心在那儿给你造这个幻化的假象，哎，为实无境，还是为实无境，故等生显示阳焰，这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如幻无如幻等，哎，如梦等，如什么这个等呢，就是说还有好多比喻，这就是这个等。哦，这个标点读错了，这个标点应该是故在前边，哎，而显现故，哎，显现故。然后这说等生，咱们这个中国人就会说上边这个等字儿是吧，我们重文字说等字儿是什么意思，哎。这个印度人呢重生，他认为字儿是生的记录，哎，生是根本，他就说等生显示什么呀，是告诉你说显示你就可以直接读成说，说的是，表示，表示什么呀，阳焰梦境及水月等如影当之，哎，就是这个等字儿啊，就是说你如幻是个喻，哎，如阳焰，你在这个隔壁滩看到这个海市蜃楼了，你在这个马路远处看到水了，哎，这叫阳焰。阳焰呢，如影当之，就是像阳焰一样，也如上边相应的，你就应当知道，就如影，就是上边这个如幻，就是说幻化出来的相马没有，有一个心在幻化这些，这个能幻化的心有，哎，为实无境。如影当之，就是说你去看阳焰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就说马路远处的水，哎，如影当之，你也应当就是像跟那个幻化那样，哎，相应的你也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马路远处没有水，哎，但是呢我们的心，你在观察呢，就是你的心升起了一个好像远处有水的这个幻象，哎，还是为实无境。你看这个为实在解释这些喻的时候啊，就有什么没什么都就这个说清楚了。你要是在般若经里头看这些喻呢，他光说没有，光说所显现的，哎，阳焰马这个远处的水没有，哎，梦境没有，水里头没有月亮，他光说什么没有，他不说为什么没有这个水里头没有月亮，我怎么看到水里头有月亮啊，哎，为什么这个景象梦境会升起啊，般若经不讲真实有，只讲这个梦里无。可是在为实呢，你讲这个如幻啊，哎，他就讲两个，是所幻化的东西没有，能幻化这个能做这个幻化的心有。哎，阳焰呢，你也是如应当知，你应该这样来理解，就是有什么没什么一个喻全说清楚了。阳焰就是马路远处的水没有，但是你的心呢能够升起一个马路远处好像是有水的幻象，哎，梦境这个我们因为老拿它当比喻所以比较熟悉了，说这个我在做梦，哎，梦里所有的法都没有，哎，同时你要知道呢，梦外必须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来造这个梦境，所以还是为实无境。水中月也是，哎，水里头没有月亮，这个是二十三十，就是般若跟唯识说的都一样的，哎，水里头没有月亮，一个粒子的月亮都没有是吧，一点都没有，哎，但是就是这个般若经呢，它指这个，因为什么般若经广说空，因为对小乘对外道还没有学大乘的人，他根本不知道面前是梦，不承认面前是梦，这个时候第一个你就必须先告诉他面前是假的，一直要让他感觉有可能说的是对，让他承认了，他才会去问这个梦外有什么，是吧，谁做这个梦。所以呢大乘要分两步，第一步先得告诉他面前是假的，把他说服了，然后他才会问 那这个假象哪来的，才能去讲为师，这是教学次第。所以呢，水中月到了为师里头，就跟般若经里的水中月解释不一样了。般若经简单，就是水里没有月亮就完了。哎，般若这个为师呢，就会告诉你头，水里头没有月亮，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水里头好像有个月亮呢？因为你的心留了很多前生的记忆、梦的记忆，哎，这些记忆呢，就给你显现说，哎，好像水里就有个月亮，好像梦里头就又有人有法，好像梦里头就很热闹，哎。所以如应当知，你看这个为师在读这个喻的时候啊，那也了意了，哎。以能地观意如幻等，余有无品，心不动散，如实知见此不动者，应知是于不动无倒。不动无倒就是圣解，哎，就是达到圣解了，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回答，哎，所有的这个道理我都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哎，这达到圣解了，没有疑惑了，不动了。好，这是第四个不动无倒，这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进步了啊。然后于二相无倒者，位于自相及共相中，具无颠倒。哎，一个是自相无倒，一个是共相无倒。先看什么叫自相无倒。宋曰：于自相无倒，知一切为名，离一切分别，一胜于自相。什么叫自相无倒啊？说你知道梦中一切法呀，只有个名，只有空名啊。你说这是山河大地，这是桌子板凳，这是人，那是法，都是一个空名，没有他指的那个意，没有他指的那个东西，没有自性，哎，只有言说，哎，唯有假名，没有自相。说于自相无倒，就是说没有，你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没自相，这就是叫于自相无倒。离一切分别，为什么要离一切分别呢？因为你知道梦里头光是个假名，什么都没有，都没自相，那是做梦，你就自然就不会去对他感兴趣，不会去再分别了，是不是啊？哎，你知道梦中这是梦了，这是空，你就要，你就会离一切分别。哎，你看现在人们每天使劲分别是吧？使劲找烦恼，哎，就因为傻，不知道面前是梦。哎，这个呢，他提示说一胜于自相，就是说这个自相啊是胜于自相。什么叫胜于自相？就是真实的自相，不是假自相。胜于就是真实嘛，殊胜境界里的自相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是唯有一个假名，没有胜于自相，没有真实存在的自相。就是人没有真的人，桌子没有真的桌子，没有胜于自相。但是呢，有什么呢？有这个假安立的自相，是吧？我们凡夫胡说八道的自相，都认为有人有法，那叫假名自相，是吧？那叫这个颠倒自相。哎，好，我们来看他解说啊。论曰：如实之见，一切眼色乃至意法，皆为有名。如实之见，一切眼顿号色。这是什么呀？乃至一法，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哎，六根。这眼说光说一个眼字的时候，经常指这个眼根，哎，意就是指意根。从这个眼一直到意，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然后呢，他所对的呢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哎，色跟法，色到法，乃至色乃至法，这就是说什么呀？六根跟六尘皆为有名。为什么不提六识呢？因为六识凡夫都认为那是虚妄的，凡夫认为六根六尘是真实存在的，六根六尘一处升起的六识是主观感觉，是这个虚妄的。你比如说他认为眼根是微细物质啊，在这个眼球上有微细物质，眼根。色尘，他认为这个心外存在客观存在颜色，哎，这个眼的这个微细物质跟外边的这个颜色这个粗色一触，哎， 生起眼时，就是我的眼睛就看到外边有颜色了，比如说有绿色。这个我看到的绿色是60，那是什么呀？是虚妄的，我一闭眼就没了，是吧？哎，甚至这个个人看的颜色也不一样，那都是自己的语言不一样。哎，所以呢，十八界呀，凡夫认为十八界里头六根六尘是真实存在的，六识是主观感觉，是虚妄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那个六识里的色声香味触法，那是主观，这儿的色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客观存在的声音，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呢，我们这个宋子说呀，就是说你现在如实知道六根跟六尘皆为有名，只是说凡夫说有六根六尘，根本就没有，只是一个空名，既能对治一切分别，你就知道你什么分别都是错的，哎，你就不会再分别了。应知是于自相无倒，哎，这就是自相无倒。什么叫自相无倒啊？你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无自性，都无自相，哎，只有什么呀？只有假名，只有主观感觉，只有梦境，哎，没有梦境里头所依靠的，说看见人真有一个人的自身。哎，看见山真有山的自相，没有这个。好，此一胜一自相而说，就是说这是说的真实自相，就是说这个梦中一切法没有真实自相。若依世俗非但有名可取，就是如果依这个，这叫胜一地，还有世俗地。胜一地是圣者看到的境界，这个世俗地呢是世俗的人们，哎，他们说的真理。世俗地，依照世俗地呢，就是依照这个世间人的说法啊，他们说的真理啊，非但有名可取，就不是只有一个名可取，那个名指的还真实存在一个东西，哎，这一世俗，这就是邪见了。种种差啊，可取，这也不应该有这个标点，可取种种差别相故，哎，不是光有名，你还可以取到种种差别相，哎，你可以看到客观存在的颜色，可以听到客观存在的声音，可以取到客观存在的感觉，还可以取到这个各种法，哎，像物质啊、精神啊、各种法，哎，种种差别相都可以取到，哎，不是光有名。后边这个是邪见，哎，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这个正见，一圣一自相说的，哎，没梦中一切法没有真自相，哎，你说那个有一世俗人们说有自相，那没用。哎，那是这个傻瓜才那么说。下边于共相无倒者，哎，自相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体，没有自身，哎，没有真的自己，哎，只有一个空名。咱们看这个共相无倒啊，以离真法界无别有一法，故通达此者于共相无倒。我们直接看他这个解释啊，以无一法离法无我故，这上边说没有另外有一个法呀，它能离开真法界，哎，真法界就是真实的法，的这个真实的法界吧，就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都在这个真法界里头。说世界上啊，没有一个法能离开真法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所有的法呀，都离不开我这个说的这个真理。哎，我们现在就先用遮权说真法界，因为真法界遮权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是空，这个表权就是说真法三界唯有心，是吧？我们现在先说这个遮权的，就是说真法界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哎，这个真理呢，你梦中的一切法，你找不到说。我找到了一个法，它离了真法界，哎，跟你这真理没关系。你说梦中一切法是空，我在梦里头找了一个法，它不是梦，哎，它不是这个梦，它真的有，它不是空，哎，这个意思。通达此者与共相无倒，就是共相是什么呢？是两个以上的事物，你找出他们俩的共通点，哎，他们俩有一点呢完全一样，哎，比如说都是红色，哎，都是这个长方体，哎，找共相。 我们梦中一切法呢，也有一个共相共同特点，什么共同特点啊？就是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空，哎，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真法界指的是，我们先读遮权啊，这是就是用的遮权的意思。哎，梦中一切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呀？他们没有自性，全是空，全是无，哎，这叫真法界。梦里头没有一个法能够脱离这个真理，哎，能够是有，说不是空。好，我们来，你看他这说真法界是什么呀？无，以无一法离法无我，法无我者，哎，他解释真法界就是法无我是真法界，他没说真法界有什么，本身是什么，他用这说，他说什么是真法界啊？他说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都没自己，这是真法界，这是个遮权的，是吧？般若经的说法，哎，梦里头没有一个法能离开这个真理，说法无我这个真理，离开这个真理是什么意思啊？那法有我，哎，梦里头有一个法，它有自性，那叫离开这个真法界了，是吧？离开真理了，梦里头所有法共相都是法无我。梦里一切法都没自己，都没自性，哎，都没自身，这是梦中一切法的共相，包括梦中一切法谁也跑不了，哎，真法界诸法共相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理啊，我们现在因为哲权我们就读真理了，这个真理啊是所有法的共相，包括所有法的共相，就是梦中的法你谁也跑不了，都是没自性，都是空，都是无，哎，这叫于共相无道。如实之见此共相者，应知是于共相无道。哎，共相就是梦中一切法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呀？无我，哎，没自己，没自性。好，下边于染净无道者，颂曰：知颠倒作意，未灭即已灭。于法界杂染，清净无颠倒。论曰：若这个是染净无倒啊，就是什么是染，什么是净，你要认清楚，看他怎么讲啊。若未断灭颠倒作意，尔时法界说为杂染。注意这个定义啊，要读准确。实际上啊，就是说下边一诵就是叫没有清净，没有杂染，下边马上就讲。究竟有没有清净，有没有杂染，你看这儿的这个你读准确了，你好像说什么叫杂染，我们现在就认为是有杂染有清净，是吧？我们现在学的好多人就认为这是正见。现在你看他说给杂染的定义，咱们认真读啊。若未断灭颠倒作意，尔时法界，法界就是指的真实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真实世界真实情况啊，在真实里头就所谓杂染。什么叫杂染啊？不是有杂染，是如果你没断灭颠倒作意，就是你这个心呐，你这个还在这颠倒作意。什么叫颠倒作意呢？就是你还在做梦，你还在颠倒梦想，你还认为梦里有东西，它只是作意。注意，你这个心还没有完全断除了颠倒作意，就是你认为这个颠倒梦想里头还不是梦想，还里头还有东西，是吧？颠倒作意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嘛。你只要这个心还认为梦里有东西的，不承认是梦的，这个时候你的真相就是说为杂染。什么呀？你的想法错误叫做杂染，并不是真有你杂染的东西，并不是真有杂染。就好像说梦里这个有人有法，这是杂染，并不是说真的梦里有人有法，这叫杂染，那叫真有杂染了。没有杂染，只有心没有梦，还是这个状况。那是只有心，这也不是杂染，唯无有净，这都是正见。那什么叫杂染呢？说你这个心呐，正在胡思乱想，正在颠倒作意，这叫杂染。所以没有杂染，是以你如果是想法错误就叫做杂染，这个杂染是你 告诉你说你现在想的不对啊，你现在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你现在说话是错误的，不对的，你现在分别是错误的，你现在作意是错，你现在想错了，就是说大家都是一颗心，这没问题。哎，你这个心呢正在瞎琢磨，想错了，这叫你处在杂染状态下。记住啊，没有杂染。什么叫杂染？就是你正在错误的想法中叫杂染。哎，错误的想法跟正确的想法都是心，都是没有净，没多出东西来，没多出说有杂染的东西，有清净的东西。哎，都是一颗心在想。你想法错误就说为杂染。哎，说你这是个方便说法。哎，你想法错误的时候，你说梦里头这个东西不是梦啊，这个梦里有东西颠倒作用嘛，就是梦里有人有法。哎，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说为杂染，你这个时候的真实情况就说你是杂染状态。哎，以断灭时说为清净。哎，你那个把那个邪见没了，哎，你成了正见了，说为实无净。哎，这个时候就说哎你是清净状态。清净状态跟染污状态多东西少东西没有啊？没有，还都是为实无净，没有杂染，没有清净。你想法错误，哎，跟那个想法正确的心那运行是这个你看起来是一样的，还是唯有心嘛，是不是啊？哎，你说这不是梦啊，那个说这就是梦，一个想着不是梦，一个想着就是梦。你要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心的运行为实无净什么就是想的内容不同，内容那是虚妄的，是不是啊？想的内容，哎，都是一个在想，是吧？都是在分别，都是在作意。就是说，你想的不对，我就说你现在处在杂染状态；哎，你想的对，我就说你处在这个清净状态。好，如是之见，此杂染者，此染净者，如是于如次是于染净无道。就是说，你这样知道什么叫染，什么叫净？说我想错了就叫染，我想对了就叫净，这就叫与染净无道，你就知道什么真正叫清净无染了，清净跟杂染了。下边看于客无道，吉祥云何？宋曰：知法界本性清净如虚空，故染净非主，是于客无道。看他的解释啊，咱们先过一下吧。法界就是跟那个叫真如圆成实性，就是无为法的一个同义词，哎，无为法的一个同义词，真如啊，真实啊，这个什么都是画等号的，也叫法界，就是真相、真理，哎，这个所有这个无为法呀，两个定义，哎，一个是遮权，一个是表权，遮权就叫真理。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不说真相是什么，说真相里头没有什么。真相里头没有什么呀？没有梦中一切法。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遮权的法界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叫真理。这个表权的法界呢就叫真相。表权就是法界本身是什么样啊，你让我看看，说本身就是三界唯有心，看到所有众生心了，你就是见到法界了，见到法界本身了。这叫表权的法界，哎，表权的真如。法界本性，法界本性，法界本身自性，法界本身是怎么回事呢？清净如虚空，就是真相本身清净如虚空。哎，你用遮权的话，就是说，真实是什么呀？是真理。真理呢，当然这个清净如虚空了。真理说你梦里什么都没有，是吧？表权的也可以这样讲。说法界本身是三界唯有心，哎，清净如虚空，三界唯有心干干净净就是唯有心了，除了心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啊？一个人一个心，哎，清净，除了心，心外无法，还是如虚空，梦里的法都没有，那不跟虚空一样吗？就好像说我们三界唯有的心就好像虚空，虚空呢就用现在啊的词儿对应，就是空间，就是三维空间。哎，认为我们真实存在一个三维空间，比如说天空，天空万里无云，哎，我们就可以叫虚空，是吧？ 哎，有云彩了什么？那不是虚空，那跟虚空没关系，是吧？不影响虚空。清净如虚空，就是说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呢，也清净如虚空。唯有心多干净啊，是吧？除了心什么都没有，哎，心如虚空都可以打比方。故染净非主，始于可悟道。所以说呀，你的心清净如虚空，有没有污染？有没有清净啊？没有，哎，没有。这个地方上一个讲的就是没有杂染跟清净，是你想错了。你认为有杂染的时候叫你杂染，你认为有杂染的时候也没有杂染，你认为清净的时候也没有一个清净，没有杂染就没有清净嘛，是不是啊？哎，你没有杂染，清净是把杂染去掉，你没有杂染也用不着去掉，是吧？哎，所以杂染清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什么叫杂染啊？就是你认为有杂染的时候叫杂染，哎，你认为没有杂染的时候叫清净，就是想法错叫杂染。这个地方呢，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这个杂染清净状态啊，非主，就是你有邪见，你有正见啊，这个不是你本身的问题，就是不是你心的问题，你的心永远是如虚空。这个心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指的那个心体，就是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一个能见闻觉知的心，哎，能看东西，能听东西，能感觉，能这个想，哎，见闻觉知，有这四个功能的一个心，哎，我们叫心体。这个心体里头呢，就开始做梦，做梦呢就留下记忆，这个心体里头积累了很多前边做梦的记忆，哎，这叫种子。我们的心的两大部分就是心体里头装了很多种子，装了很多梦的记忆。你装上梦的记忆呢，还是三界唯有心，哎，还是唯有心，这个心就如虚空，哎，谁都有，都一样。说里头有没有杂染啊？没有。刚才定义了吗？说什么叫杂染？就是你还是一颗心，但是你认为说我不是只有心，认为我心外有法，哎，这个状态呢叫杂染。实际上你在杂说你是杂染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唯有心，你还是没有净，哎，只是你误以为有净。现在这儿呢，不强调的是说他俩不存在，是说这个染净状态啊，非主，不是你本身，不是你的本性，不是你本身具有的。如果你心的本性是杂染，就是说你就全是邪见，哎，这个本性就是不可改变的，那你就是永远做梦，就没解脱了，是吧？哎，这个杂染是哪呢？非主，是客。什么叫客呢？就是说你这些杂染清净，认为心外有法，这个错误想法哪来的呀？都是别人告诉你的，哎，都是外来的邪见，哎，你这个上当受骗了，哎，你听到善知识给你讲啊，哎，你就知道这都是邪见，都是瞎说，自己骗自己，哎，你把这个邪见呢，都给它说成正见，哎，就是唯识无净，心外无法，好，你就是清净状态了。所以呢，这个杂染清净啊，是客，哎，不是你本身的本性，是这个外边受外边这个邪见迷惑了，哎，所以你有了这个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你有错误看法的时候呢，也没有一个杂染的东西，就多了一个杂染的东西，没有，只是你认为心外有法了，有杂染的东西了。哎，这个咱们前边也讲过，就是叫说客尘烦恼。就是说你的烦恼啊，是从外边受别人错误邪见影响，哎，不是你本身就有烦恼。如果你本身就有烦恼，那就没办法修行了，该去不掉了。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啊。法界本性静若虚空，法界就是你叫真理真相，哎，真相的本性就是清净的很，哎，没有这个脏东西。你就是一颗心嘛，心就是只有心，就是很清净，哎，没有脏东西。由此应知先染后净二差别相是可非主。由于你的心很干净，哎，只有心没别的，由此应该知道啊， 你的心先染后净，就是你的心呢先这个胡说八道，先上当受骗，先这个听别人说心外头有东西就当真了，这就是你处于先处于杂染状态了。然后后来听佛说法呢，说如梦幻泡影，哎，这个唯识无净，心外无法，哎，后来你有正见，你有清净了，没有这个邪见了。二差别相是可非主，就是你的这个有邪见跟得正见的这个过程，哎，这个邪见正见的这个差别，这是什么呀？是客非主，是别人影响你的，哎，邪见也是别人告诉你你上当了，正见也是得别人告诉你你接受了，你听懂了，哎，非主就是说他不是主人。如果你们家里头主人，你能把他赶出家去吗？是不是啊？哎，他是客才能给他请出去，所以呢。邪见正见，哎，这都是这个课，都是别人告诉你的。哎，说这个正见好东西啊，正见是帮你去邪见的。正见当把你的邪见都给去完之后啊，你那连正见也，你还要正见干什么呀？是吧？正见就好像扫帚似的，哎，是让你扫这个灰尘的。你灰尘没有了，你还留那扫帚干什么？所以说佛法最后也要舍，哎，所以啊，这就是用遮去用这个表权，哎，说真相，三界唯有心，心的本性静若虚空，哎，由此应知，你的心处于杂染状态，后来又清净了，这个状态呢是客非主，哎，这种状态是受外来的影响，不是你的本性，你是可以清净的，哎。上当受骗，你可以认到真相。如实之见此刻相者，应知是名于客无道。这一下我们就明白了，就有信心了，是吧？哎，我就非得老做梦吗？不是。哎，别人告诉你说这不是梦，你非当真，你非做梦。别人告诉你这是梦了，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了。哎，就可以把客人请出去了。哎，最后一个，于无不无高。俱无颠倒，这是两个无颠倒啊。无不无高，不就是害怕，高就是高慢，哎，这个害怕就有点把自己看低了，是吧？这个高慢就是把自己看高了，哎，我们看它是什么意思啊？有情，这顿号，有情法无故，就是有情就是人，人法皆空，哎，染净性俱无。你看这又强调说，由于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所以呢你说有杂染有清净的自性都是没有的，自性就是它本身，说有一个杂染的自性，就是有它本身，杂染的自性是什么呀？没有那些东西。你说你谁，你给定一下杂染的本身是什么呀？你如果说杂染的本身就是梦里的人法，梦里的人法它没自性，是吧？它不存在。你认为梦里有人法的时候，这个人法也不存在，它染净就都没自性，哎，为什么呀？因为梦里就没东西，是吧？人法皆空，所以呢染净的自性都是没有的，哎，知此无不高，是于二无道。说你知道了这个，说三界唯有心，唯识无净，哎，杂染清净没自性，哎，只是你听别人这个胡说八道，你上当了。哎，你听这个善知识说正见，你就知道没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啊，知此无不高，你就不会害怕了。我们现在害怕什么呀？怕死，是不是啊？最大的就是怕死。怕死，你知道说梦里头人法都没有，根本就没有死，是不是啊？没有轮回。你当然就不害怕了，是不是啊？你唯有一颗心，心能没了吗？永远没不了，是吧？就是看你心怎么想，别人吓唬你，你害怕，哎，那是傻瓜，是吧？他吓唬你，你听佛说实话，哎，唯有心没有境，你还害怕什么呀？哎，学了这个真理，就没有害怕的东西了，无高也没有高慢了， 高慢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比别人重要，自己比别人强。你梦里什么都没有，连人都没有，你高慢什么呀？是不是？大家都是心，都是平等的，是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你知道为识无境啊，也不害怕，也不会傻乎乎的，还以为你比别人高，哎，人都没有，你高什么呀？是不是？都是一颗心，是于二无道，无不无高，你就没有，也无所畏惧，哎，也没有这个高慢邪见了，哎，因为什么呀？人法皆空，尤其是这个啊，染净性俱无，就是染杂染清净，没有自性。你给我拿出一个杂染来，拿出一个清净来，拿不出来。哎，杂染是认为梦里有东西，你认为梦里有东西的时候，只是有邪见，它还是没有杂染。记住啊，方便把你执着邪见的想法，这个时候说你是杂染的。好，我们来看解释啊。论曰：有情即法，俱非有故。这就是人法皆空。因为这个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彼染净性亦俱非有。哎，说这个杂染清净的自性也都不存在。为什么呀？因为梦里一切法空。你真的知道这个梦里一切法空，三界唯有心的话，当然就不存在一个说这个还有一个杂染的都自性，还有一个清净的自性。如果有杂染的自性呢，那就可以安立清净自性。为什么呢？因为你杂染你少一点，是吧？邪见少一点，哎，你正见就叫假安立为清净。但是现在呢，说你那个没有杂染的东西啊，刚才说错了，不是说没有邪见正见，有邪见正见，有邪见正见还是唯识无境，还是唯有心，但是呢，就把你这个心叫做杂染心，有这个正见就叫清净心。哎，我们说杂染种子、清净种子，实际上杂染种子、清净种子都是心，都是记忆，是吧？哎，它不是这个心外有法，这个杂染是执着什么呀？执着心外有法。直到梦里有法叫杂染，哎，梦里有没有法呀？没有法，所以说杂染自性没有自性，清净也没有自性。哎，你那个杂染有自性，你清净对着它才有自性。哎，杂染少一点叫清净嘛？哎，杂染没自性，清净也就没自性。那个讲《后严经》啊，不是那个《密严经》的时候，也是里头也讲过这个意思，就是心是清净的。你看这讲的更确切了，是吧？唯有心，心只有心，这很清净，心外无法，哎，没有杂染，没有清净。说那为什么让我们转染成净啊？是说你这个心呐、啊，想的不对，哎，叫你杂染，起个名叫杂染，哎，你用正见呢，把这个邪见给改了，这就起名叫清净，这叫转染成净，实际上是就是转变个想法。每天你就拿着佛经，拿着这个跟大家讨论就行了，是不是啊？哎，学习就行了。实际上你在那把什么杂染转成净了？没有杂染的东西，也没有转成清净的东西。哎，说那个杂染种子、清净种子啊，杂染清净种子实际上它本身存在状态是没有杂染清净的，就是都是记忆嘛，都是一个心嘛，是不是啊？没有杂染的东西。你定义什么叫杂染的东西？说梦里有法，哎，有人有法是杂染的东西，哎，所以杂染无自性是指的没杂染本身不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个是我们起名叫杂染是什么呀？是你本身是清净的，心是清净的，但是呢，你胡思乱想叫杂染，哎，并不是真有杂染，搞清楚这个，哎。就是本来这个有正见有邪见，就是一个想的内容不一样，哎，把这个错误的想法叫做你的心处于杂染状态，实际上没有杂染的东西，只是想法不对。注意啊，梦里没东西，所以呢杂染没自性，清净也没自性，哎，没有杂染的东西。一杂染清净意，染净意俱不可得，就是你找杂染的东西找不着，清净的东西当然也找不着，故染净品无减无增，有道理吧？ 你没有杂染的东西，你当然你说这个没有的东西，你说我这个杂染多了，我杂染少了，它就不会有这个情况，是不是啊？说我这个邪见多了，邪见这个少了，我正见多了，那它不是杂染的东西少了，杂染没东西，是你的邪见少了，正见多了呢，实际上还是只有心，哎，那不是杂染的东西少了，清净的东西多了，分清楚啊，这很重要。你这样这个搞清楚这个真相之后啊，你就不害怕了。哎，你要老感觉说我有好多杂染的东西，好，那很沉重的。你没有杂染的东西，那你有什么呀？就是想法不对，所以你就多学经论，多这个多熏习清净种子，哎，改那个邪见就行了。哎，没有杂染的东西减少，没有清净的东西增加。哎，说这个转染成净，把杂染种子转成清净种子，它是叫什么呀？正见邪见那个内容在有增减，但不是说有杂染的东西清净的东西在增减，分清楚。由此于中无不无慢，你知道说没有杂染清净，哎，我就是这个现在想法不对，哎，智慧不行，这个这个学佛学的少，哎，我就多学佛就行了，就是改变看法就行了。就好像我们前头老说，哎，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哎，沏杯茶，坐得舒舒服服的，哎，拿出佛经来，在这就好好的看佛说的这个道理，把佛说的道理留下记忆，哎，你慢慢从梦中醒来了，也就成佛了，就修行成功了，哎，所以你呢就没有害怕，没有高慢，哎，大家都一样，都是个心，没差别，是不是啊？如实之见无不高者，应知是于二无，是啊，应知是名于二无道，应知这个就叫做二无道，什么呀？无不无畏，二无颠倒。好，我最后这个有一个总结，说无倒行，哎，这无倒十个无倒啊，总义者，他给你排次序，就是说讲一下为什么这么个次序。每一个舞蹈是干什么的？十个舞蹈呢，第一个，为由文舞蹈能正通达止观二相，哎，这是第一个舞蹈的作用。说为什么先要与文舞蹈啊？说你读佛经，你这个一句一句挨着读，哎，每一句理解意思呢，你按这个就是大家共许的意思去理解，哎，行了，你读懂佛经了，读懂佛说的话了，这样呢你就能够正确的通达止观二相，就是你就知道佛经它就是讲两个嘛，一个止一个观，一个定一个会，是不是啊？哎，这个止当然好办了，止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工具，目的还是观，还是得正见，是吧？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呀，这个止让你得定修定，是为了让你正空性，就是到最后加行位要在定中观。末法没有正空性的。相法就很少了，哎，末法没有正空性的，所以现在你啊，最重要是得正见，得正见不容易。你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末法邪说横行，有几个找到正见的呀？末法最重要的是观，就是要有正观正见，先抓这个，别着急去修那个，就是在定上下多大功夫，你都修到四禅八定，什么都准备好了。你那个正见不行，你正不了出地，哎，所以你要看时间，看时候，哎，龙树，哎，无着，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后两个正那个出地，正出地的正果的。所以说呢，以后没越来越差，邪说越来越横行，正见越来越难找，所以呢，先把正见找到。先别做准备，说我准备正出地，先别下那么大功夫，哎，浪费时间。当然这个习惯上你也要修，是吧？这是基本功，哎，止观。读懂佛经了，你就能正确的来修止观了。下边干什么呢？游艺舞蹈，说光读懂佛经还不行， 还要做到什么呀？圣洁。哎，各个经要打通，互相之间什么关系，哎，最后搞到圣洁，就是没有疑惑，什么问题都能说清楚，什么道理都这个明明白白。得到佛说真实意之后才怎么样，作用是能正通达诸颠倒相，就是你能够正确的领会所有诸是所有的颠倒相。什么叫所有颠倒相啊？梦中一切法全是颠倒梦想，你达到这个水平，你才能证空性，才算得到正见了。哎，达到圣洁才算。像我们现在有几个颠倒相啊？就末法流行的这个说法，没有颠倒相。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林国良教授，我们太熟悉了。现在他是这个权威啊，由他来写为师的教材。哎，他就观点，有人说啊，我看不懂他们那个外边说的，外边说的呀，你不用看都懂。这个末法流行的邪说内容是什么？就是没学佛之前的世界观一点没变。你去看它实质就是这样，就是说没学佛的人说有什么，他就说有什么。哎，没学佛的人说没什么，他就说没什么。就是一点没读懂佛经，不受正法影响，完全是凡夫见。就是现在末法流行的邪见。比如说林教授吧，他就很简单，他写的这个教材啊，他就说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啊，这是刚开始说的还这个不准确，不这个不圆满啊。他说实际上他的意思啊，被后来的弟子啊发挥圆满了。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唯识无境实际上意思是说一切法皆是实，就是说我们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呀都是实。哎，他这个画的引号，他总结的实际上是说一切法都是实。一切法都是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一他起，都是原生的实法。哎，真实法。那说还有遍计所执是什么呀？他说遍计所执就是这个没有的东西，遍计所执根本不存在。哎，存在的都是一他起。你看凡夫认为有的，他就说这就是一他起，这就是真实存在的甚深缘起法，这就是这个什么，反正就是说这就是真实有了。哎，凡夫说没有的，哎，你比如说这个孙猴啊，什么这个就是人们编的那些故事动画片里的主角啊，哎，那个是不存在的。哎，他认为那个是遍计执。哎，凡夫见一点没变，所以他就不可能做到读懂这句话了。能正通达诸颠倒相，所有的颠倒相，他认为根本遍计所执根本就不存在，没有颠倒相。哎，你还所有的颠倒相，哪有颠倒相啊？凡夫认为有的都是一他起，都是真实相。哎，都是实相。所以呢，你看佛说什么叫游弋无倒啊，你就知道所有颠倒相了，就是梦中所有的都是颠倒梦想，全是空。哎，达到这个水平，你才是游弋无倒起的作用。好，第三个，由作弋无倒呢，与倒因缘能正远离。前两步这是正文熏习了，哎，读懂佛经了，哎，义理也达到圣解了，哎，正文熏习了。下边是什么呀？如理作弋，第二步如理作弋。由作弋无倒，哎，你如理作弋就是不颠倒嘛，哎，如佛说的真理来作弋。这个起什么作用呢？与倒因缘能正远离。什么叫倒因缘？倒就是颠倒，颠倒的因缘。因缘是什么呀？因缘是这个因是直接原因，缘是间接原因，就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让你颠倒梦想的那个因缘。能让你颠倒梦想的因缘是什么呀？就是你的所有种子记忆。刚才不是说吗，作弋是留下记忆叫作弋。哎，所以呢，你怎么叫如理作弋啊？你那个作弋无倒就是啊，注意作弋刚才说了是记忆，作弋无倒就是说你留下这个正确的记忆。哎，不颠倒的记忆，就是正见的记忆多了，你就怎么样啊，与倒因缘能正远离。你那个就是倒因缘，就是那个邪见的记忆 叫颠倒因缘，是吧？他颠倒因缘干什么呢？他能升起梦，对吧？认为梦是真的，颠倒因缘，颠倒的邪见记忆能够让你升起梦。那作意误导就是说你正确记忆能怎么样？能让你与导因缘能正远离，能够远离导因缘，就是你正见记忆多了，然后那个导因缘能做梦的导因缘呢，慢慢慢慢越来越这个离，最后最终怎么样啊？导因缘升不起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导因缘不能做因缘了，不能升起颠倒梦想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远离导因缘了。什么意思啊？正见的记忆能让你远离导因缘，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正见记忆达到 10%， 你就从梦中醒来正出地，然后呢继续远离，离这个梦越来越远，二地三地，100%的都换成正见种子了，你就离这个梦更远了，是吧？永远不会回去了。实际上出地一醒就不可能回去了，但是呢你离那个梦还近，要继续远离，要把所有的这个邪见种子都换成正见记忆，这就离正果就近了，是不是啊？正闻熏习，如理作意，留下清净种子，你就离这个导因缘越来越远了，你就快证五蕴皆空了啊。下边一个，由不动误导善去彼相，说你在这个证五蕴皆空之前呀，你得达到这个不动误导，就是圣解。邪见正见，一看邪见为什么错，清清楚楚，一看正见为什么对，是吧？各个道理都讲的这个通达无碍，达到这个圣解。不动误导就是达到圣解，你达到圣解之后呢，起什么作用啊？善取彼相，你就能够很好的取梦中一切相，就像观音一样，跟舍利弗说，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看见什么相空什么相，善取彼相，是吧？就是看见什么都是做如梦观，都是用空性正见去看，这就快正果了啊。由自相误导，修彼对治无分别道。自相误导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自相，你得到这个梦一切法无自性，这是大般若经的核心思想。你如果大般若经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学得好了，会怎么样啊？修彼对治无分别道，你就快得到这个无分别智了。你就可以修成这个彼对治，就是对治彼，对治谁啊？对治那个认为梦中一切法有自性的那个邪见。修彼对治就是修对治那个邪见的无分别智，无分别道，无分别真理，无分别真相。你修成无分别智什么呀？就从梦中醒来了，因为你在梦中的所有思维全是有分别的。你那个要想无分别呢，你就得从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才证佛菩萨的这个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是指的没有梦中凡夫这样的分别，就变成什么呀？变成初地菩萨的限量智了，就是什么一看都是限量所得，不用分别了，不用比较了，不用一个一个的去判断了，一看就明白，限量智。下边由共相误导能正通达本性清净，这就这个自相误导呢能得这个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啊有三种，在正空性之前叫加行无分别智，就是那个加行位的无分别智，就是在定中思维为是无境，叫加行无分别智。加行无分别智一努力呢，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了，那就叫根本无分别智，这是遮权。说五蕴没有了，这叫根本无分别智。实际上五蕴没有了的同时呢，它不会有一个空相现在面前，五蕴没有了，你立刻就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相，这叫后得无分别智，就是跟着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呢，后边立刻升起后得无分别智。说立刻升起是方便说，实际上它俩是同时的，就是你五蕴一没有，梦一没有，同时就看到三界唯有心，它是一个智。遮权叫根本无分别智， 表全叫厚德五分，五分别制。遮全是梦没有，表全是真相现前。无分别制有这三个。这个家行无分别制啊，是家行未修的叫家行无分别制。实际上我们现在修的呀，也可以方便说为家行无分别制。就是这就是广义的。就好像说最后这个证空性之前叫家行位，我们现在也可以都叫家行位，都是家里修行。这是无分别制分三种，下边就要证空性了。由共相无道能证通达本性清净，证通达，通达就是道了，本性清净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心本性清净，什么呀，唯有心，心外无法，本性就只有心多清净，就是看到三界唯有心了。所以呢这就是已经厚德智了，就已经成初地菩萨了。这个修无分别道的时候呢还分三个阶段，是吧，就是家行无分别智，照见五蕴皆空了，叫根本无分别智。这儿呢就算到根本无分别智了，这个呢就是叫看到真相了，看到这个心本性清净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这就是后的无分别智了。然后后边就地上修行了，地上修行呢说染净无倒了之未断即已断障，就是你这个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一看呢与染净无倒，一看没有杂染清净，梦里的人认为说啊心外有法，我杂染了清净了，有正见，那个实际上只有正见邪见，没有杂染清净的自性，是吧，你到时候一看三界唯有心，更知道唯有心，心就是清净的，哪里有杂染呢，只是你的想法不对，我接着改就行了，是吧，就是继续学佛法，继续参加佛的法会，继续熏习正见，继续如理作义，继续转换这个把邪见转成正见。说这个没有染净那有什么呀，了知未断即已断障，他一看自己啊，我有10%的种子啊已经成正见种子了，已经断了障了，这10%的清净种子初地菩萨就现行了，是吧，没有障碍了，用这10%的清净种子来度众生。这个未断一看呢，初地菩萨我还有90%的这个染污种子还没有，这个邪见还没纠正过来，还没断出障碍，所以它影响我的神通，是吧，我度众生能力小，我继续闻思修佛法，继续这个转换那个断那些障，由客无倒如实了之染净二相，这就是继续二地三地往后修了，就是一看呢染净二相，这都是原来听那个恶知识胡说八道上当了，是吧，现在我这个听佛说，我就来这个还是纠正这个，就是说只是轻松，认为这个客尘烦恼这个跟我没关系，所以呢后边由无不无高二种无倒诸障断灭得永出离，直到染净二相是克了，也没有，也不害怕了，也不高慢了，继续熏习，结果呢最后就诸障断灭，就是所有的障都没有了，都成清净种子了，都成正见记忆了，得永出离，永远成佛圆满了。下边呢是这个说此十五岛如次安立于彼十种金刚句中，这就是说还是这十五岛的内容，按照这十五岛的次第啊又假安立了于彼十种金刚句中，就是在这个十个金刚句，句就是句子，金刚句就是了义，金刚就是不变的意思啊，世界上最这个硬的最不变的就是金刚，钻石金刚句，就是说这是了义句，这是真理句，这个意思，就是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十个舞蹈，我们下节课再学，这节课就结束。